好吧，天父，清晨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渴望听见你的声音，我们也渴望朝见你的面。哈利路亚，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把我注射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来接受我们的敬拜，主啊，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遇见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学妹姐妹。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呐，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你清晨聚集你的众儿女来到这里，哈利路亚，因为你生了我们，你爱我们，哈利路亚，你拣选我们，使我们归于你，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将荣耀颂赞归给你。
造宇宙万物的神安，他心想造男造女，赐福他们权柄，治理这地，生命气息从你而来，将节年日为你锁定，万物受造彰显荣耀你的名。
你赦免我。
即将迎接赎罪日的这个日子， 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用血赎回我们，将我们归于你，使我们怀着敬畏和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你是圣洁的。哈利路亚，唯有我们更多的清洁自己，因着你的血被清洁被洁净，我们才能够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来荣耀神你自己的名。神啊，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使我们单单的归于你，爱你，为你而活，将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归给你，恩膏我们的周牧师，也祝福我们的领受，使我们在你里面不断的被建造被建立。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
好，谢谢姐妹啊，带领我们的敬拜。谢主，我们现在是进入到了犹太新年啊，5786年啊，我们教会也迈进了这个30周年啊，31周年啊，这个啊，我们已经进到了这个应许之地啊，感谢主，一切都是新的季节已经临到啊。我们来今天早晨我们继续上一周的那个话题啊，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查理哥哥啊，这个遭枪杀的这个事件啊，这个事件跟我们的这个新的季节啊，跟我们这个迎接这个大复兴大收割啊，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啊，就是说来入手是一个好的一个好的途径啊。我们可以继续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查理哥哥他一人的殉道可以唤醒一代基督徒的觉醒啊。我们上次提过这个查理可可的事件可以跟这个他的影响力啊，可以跟这个911啊，25年前911事件来堪比啊，而且他的深度啊更加深远啊，他的这个影响力啊可以跟这个911事件相比。911事件有几千名美国人，就是说失去生命啊。这一次查理可可他是一人的殉道啊，为什么可以唤醒一代基督徒的觉醒？我们来思想这一个问题，开放的啊，给大家就是那些有一些了解的对这个查理可可事件的那些弟兄姐妹啊，可以来发表一些你的看法啊，让那些还不是很了解的啊，也可以学到一些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些信息。嗯，所以下面我把这个时间开放给大家，我们有一个自由的交谈啊，就是来给听听大家的这个想法，大家可以自由的来交谈啊。查理哥哥有一个特点，就是对话沟通啊，不是一个人在谈，所以他到这个大学里面很受欢迎啊，就是影响力很大。他采取的一个特点就是对话沟通啊，听让双方都来讲啊，我们应该学一点，不要只一个人讲，一个人的其他人听，那样的效果不是太好。所以大家我们这个群体也需要培养这一种的文化啊，这个习惯，这个好的习惯，就是对话沟通的习惯。嗯，我相信
我来分享我一点的一些反思，就是通过查理克克对我们整个教会群体啊，因为这个查理克克这件事我觉得是教会长期不就位，所以神不得不拣选一个特殊的器皿来旁通 就是应该正常来讲，应该是这些事情都应该是教会来完成，但是教会，西方教会已经被被误导吧，或者是很久了，都已经自我捆绑，或者自我矮化，自我捆绑，自械武装，反正就是这，就把教会应当做的、应当承担起的这些都把它把它缴械了。所以呢，才我分享一下我这个礼拜这个礼拜到一个教会去讲道，我正好分享了一点点这个乔里克克这个。我有几个反思，就五个吧，大概就是第一，有一些是我们那个的哈。第一呢，信仰不仅仅是一个私人的事情，我们的信仰被挤出社会的公共层面，我来这个吧，文化失去能力和影响力，就是这个主要是 privacy 在西方这个特别厉害。谈信仰呢，因为他现在信仰变成一个私人的事情嘛。你谈信仰就是你就是在谈 privacy， 这个 privacy 在西方来讲是个极大的捆绑。你要是在公开场合谈 privacy， 这个人是一个很鲁莽的人，是一个很不懂礼貌的人，是一个没有修养的人。就像谈性倾向、谈那个收入这些一样的感觉，是一个很鲁莽的人，所以不可能他在公开场合来谈的。所以我刚来温哥华的时候，我特别觉得奇怪，怎么这里人不传福音呢、都不谈信仰啊。我那时候傻乎乎的，在哪个场合我都谈，进到一个场合啊，你是基督徒啊，有时见老外也这样的啊，你是基督徒啊，我也是，我是从中国来的，哎呀，也那个热情的让人家很烦了，因为我觉得怪呀、他不是基督徒吗？他怎么对我这么烦呢？我开始搞不清楚，后来我明白了，就是我时间待久知道，这 privacy 不能这样的谈的啊。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信仰必须道成肉身，进入生活，指导生活，引导社会。就是这里头呢，就是灯和就是盐和光啊，灯台啊，这个作用就是我们都藏起来了。我在这里特别有一个反思，政教分离这个说法是否将神的主权踢出国家社会了。这个政教分离本来还是美国基督徒从英国过来，因为他们要避免英国的当时的国教因为政府来参与国教，然后呢只承认这个圣公会，圣公会之外的所有的都打压。所以这个他是为了避免政府来操控打压，然后树立国教。你看美国没有国教，他就是从国教里受伤的，他把其他宗派、其他的派别、其他开启的都被打压，就像就是当作异端、异己来打压。这个呢，就是让政府不要来介入这件事情。实际上并不是说教会不应当去进入社会、进入到这个国家，反而是要限制政府。就是当然像英国也是宗教和政治呢跟政府呢合流，就像有点像中国，当然以前哈，现在也不是，就是跟使用政某一个宗派使用政府的那个公权力来打压其他宗派，其实也有教会的责任，他其实是要来避免这件事。但是现在这种完全就是把社会啊、整个国家啊、整个教育啊、整个道德全部拱手让给这个非信仰的，或者是给魔鬼撒旦，所以整个西方基督教完全被魔鬼占领啊。第三个，信仰不是不要争辩，而是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以前呢，在小组里面，我们也曾经倡导过，不要争辩，争赢了你把别人把别人得罪了，别人就离开了，你争输了别人轻看你，所以我们就不争辩了。所以我发现确实我们都避免争辩，但是呢我发现那个乔里克克他不是不要争辩，但是要常反而是要常做准备，这是圣经的思想，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他不是不争辩，但他不用血气争辩，他是用温柔敬畏的心来争辩，他是用爱心来争辩，他的里面坚持真理，同时又有温柔和爱，人家不会感觉到被冒犯和受伤，即使别人冒犯他，他也不被冒犯。 那个很抵挡他的，他也很呵呵一笑，他甚至用笑那个笑着看着你，他就这么心胸宽广，他就非常非常的温柔，所以他这个争辩就没有问题。那我们争辩不是，我们争辩可能脸红脖子粗，然后我们的血气篓子，然后说出了话，自己被冒犯，别人被冒犯，那当然不能争辩，像这种当然不行。所以真理呢必须要占领，谎言才会退场，心意才能夺回而更新改变。另外一个就是反思福音，天堂福音和天国福音啊，这个呢我们教会呢讲过，讲了好几次就不再讲了。第五呢，这个我觉得是射向 Charlie Kirk 的枪声，是神正式发响的末日大收割和大复兴的起跑令。之前讲的将要大复兴，今天已经应验了。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嗯，那个史牧师他的反思是比较深刻深入啊，大家还有什么别的反思啊，别有什么些看法都可以表达。
那我分享几句啊，怎么说、
嗯、谢谢
查理科克以前我都不认识他，所以我觉得很多人都不认识他，因着他的这样的一个，他真是用生命做见证嘛，所以他的，你看他的那些，我就去看他以前的很多的小视频，我觉得是很多人真的是不敢说的话他都说，而且就像刚才孙爸说的，他是温柔的，而且他胸襟坦荡，他就是去真的是爱灵魂，而且他的那个信仰让人们就看到说他宁愿死，而且他说他要就是要去怎么讲，他说那句话意思就是他的那个使啊，我记不得他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他要去把那些黑暗的东西揭露出来，他要为这个去要做光和盐去战斗嘛。所以因着他这样的一些演讲，或者他因为他的死，很多人包括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都会去想，就是说我觉得大部分人吧，就是开始去想说他这样做值得吗？耶稣真的有吗？神真的存在吗？我觉得他的整个生命就回答了所有人的困惑，就是说就耶稣是值得的，神是真实的。所以他的见证呢，说不是通过说所有的讲道啊，怎么是他用生命来做这个见证，所以非常的有力量。所以我想圣灵也是借着他的生命，就是点燃了许多人的，就是很多人无论是基督徒或者非信徒的啊，就把这个心点燃了。所以因为人长时间的，就像孙爸说，这边都不传福音了，冷淡了，冷漠了，事不关己了，但这个时候就里面就被唤醒，整个人就被唤醒了，就是从犹豫啊或者不确定啊就是把他这个生命就影响了整个世界了，他就是，所以我就很感恩吧，很感恩。所以前面不是大家讲呢，一直讲说九月份，有时候就觉得神真的太奇妙，就是九月份有一个复兴嘛，但是大家看不到复兴在哪，为什么复兴，你看就是像查理这种，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神借用这个查理31岁的生命，有那么多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生命见证真的是很震撼人心啊，就是让我们的里面能够就是来反思，那我在里面，我也是个基督徒，我在做什么，我平时可能有时候多说两句都怕冒犯到别人或者说都不敢那么的坚定有的时候啊，所以他的生命真的是来很大的震撼我们里面这个里面的一些，真的是要震掉的，就是要真的把这个信仰活出来好，我就分享这些。
有没有其实谢谢你雷红的奉献这个还有那个有对这个查理哥哥事件有一些了解啊，有些感动的。
我分享一点。保罗说他补足了耶稣患难上的缺失。 那我觉得查理科克他也是补足了耶稣在患难上，耶稣他为我们死，但是为了世人，但是世人呢不认识他，那查理科克呢，他借着领受了这份救恩以后呢，他里面的生命深刻的活出耶稣赐下来的这个复活的生命了，这样子他的生命使人很多的人啊，那个眼睛瞎，他看不见耶稣，他也没办法领受这份救恩。但是查理科克呢，他活出来的时候呢，因为他是人嘛，所以人呢能够看得见，看得见呢，我里面就有一个感受，他就补足了这个缺失。那还有一个呢，他像一面镜子，他既照就像刚才孙爸讲，他既照照这个教会啊，教会里边的状况光景，他也照亮了人心，就是照人心里面那个恶呀，他也照了那个基督徒里面我们的不足，使我们自己个人都站在自己现在的这个状况当中被唤醒啊，以至于说这一粒麦子死了可以让很多的人能够活，能够激励我们。这是我的分享。
感谢主。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查理科克一人的殉道能够唤醒一代基督徒的觉醒啊。这个刚才就是几位的分享啊，就是有几个几方面的原因吧，有三方，我觉得有三方面的原因啊。一个呢就是这个信仰这个实有化，就是这个信仰实人化啊，这一个问题啊。刚才讲到这个就是对这个宗教分离的误解啊，也是造成这个信仰实人化的一个原因啊。政教分离啊，就是是一个原因，它是误解这个政教分离啊，就是说政教分离在某种意义上面是对的，就是宗府不要来干涉这个信仰啊，这个是对的。政教分离的意思是就是说这个宗府啊不要来干涉这个信仰啊，它是原意是这个啊，但是呢并不是这一个信仰私人化。后来把它理解为信仰私人化，这个是一个误解啊，就是政府不干涉信仰，这个信仰正好是一个公开的嘛，它正因为政府不干涉，所以信仰不就更好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环境，让这个信仰是公开的吗？这个在概念上面应该是两回事，哎，但是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就误解变成了政教分离啊，这是一个原因啊。真理，然后呢就是真理不要争辩啊，不要辩论，因为你把他人家辩论了，人家你道理上虚了，他心里他就离开你啊。不要辩论，但是不是不要用血气争辩，其实是还是要用这个温柔合理的有所理的态度啊，来沟通还是需要的啊。所以呢这也可能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啊，如果否则的话啊，我们不争辩啊，就他实际上就完全不回答，那也就失去，那就是也变成一个私有化了。这个也是属于一个私有化的问题啊。然后这个新福小组啊，福气教会提出公心为善啊，公脑为孝。我觉得他这个查理科克他是做到了这一点啊。这个另外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心和行脱节啊，就是说这个普遍的就是变成一个就是说就是其实就是那个两套三观呢这个分裂啊，这个是这也是一个原因啊，就是 这个普遍的，就是说这个教会里面普遍的存在着，就是这个基督徒两套三观，一套圣经的三观，一套这个世界的三观，就是在这个挤压，结果呢就变成双重人格啊，双重人格就是在某一些领域它是世界的三观在起作用，在另外一些领域就是这个圣经的三观在起作用，两套人格，这两套人格是对信仰的杀伤力很大啊，最大的杀伤力呢就是对家人，你的下一代失去下一代啊，因为你要下一代也是两套人格，它很难，这下一代人他就是一套人格，他要么就世俗的，要么就属灵的，他很难去学习这个父母这个两套人格，要那个西方的孩子去学啊，这个是公开的，你要尽量讲点大面子啊，就是要做一点样子出来，你去教导孩子这样子，那是很难的。他们这个西方的这个孩子啊，这个他就失去下一代啊，这个你两套人格，那么他需要先查理克克，就是正直的里外都是一样的一种三观，查理克克他就做到了一套三观。他的里外都是一套三观，所以呢他跟人家辩论呢，他不需要特殊的去预备啊，他就是很他就是一套三观，所以他自然的反应。你要是两套三观就很麻烦了，那你确实是要去特别预备，很不容易的。所以呢这个要活出这个信仰来，这个所以暴露出这个弱点啊。他因为这个信仰大部分人是活不出来的啊，我们把它叫做任性的信仰，任性啊，就是 confession 本来是对的，就是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逼迫的面前要杀头要殉道，你要否认基督 no 我就是基督徒，我就信耶稣，这叫任性，本来是这个意思 confession， 但是呢它变成了什么呢，就是说只搞信仰告白，他在和平的环境不是殉道的情况下，他也是就是说我信仰告白式的信仰，就是说我只是有一个信仰告白写在这个公布啊，有证啊，我是信这些啊，我关心的就是有人是不是在信仰告白上跟我不同，他要是跟我不同，我就有个势不两立，就跟他成为仇人啊，他就只关心这个信仰告白病人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没有把这个就是心和行生活就是统一起来啊，这个反映出这个方面的问题啊。另外这个仇敌，这个利用这个教会的弱点啊，就是说把它做到了极致啊，那他就侵蚀公共空间。你现在同性恋合法化，同性恋大游行啊。你看同性恋大游行搞得多厉害啊啊，然后上变成法律，只要你在法律上触犯的话，我就要起诉你啊，你这个律师要吊销你的执照，你要是不同意同性恋的话啊，政府他要吊销你的执照，甚至末者将来你也不能够就是你不支持同性恋要吊销你的执照，他就把它做到极致，你就退出公共空间，他们就进入公共空间。他做到极致，他变性啊，你父母都没有权利干涉，这个，你看这个学校没有权利，老师没有权利啊，他变性的话，他就是侵蚀这个公共空间，到了极致，这也是逼的这一代的人，他也起来反思。另外呢，就是这个查理·可克他做了一个榜样啊，就是他这些方面呢，就是说。三个条件三个方面合起来，所以他一个人的殉道就是说可以就是唤醒一代人，就是说其实为信仰殉道的人不少，为信仰殉道的人很多啊，对吧，这个从数量上来讲，为什么查理克克他一个人的殉道就可以唤醒一代人呢，他需要其他的原因的，他的榜样是对的，这个观啊他的作用，但是呢他的这个暴露出这个教会的弱点，这个也是让人反思，因为他给这个弱点把它反衬出来了啊，这个 这个让人说呢，这个仇敌利用这个教会的弱点，他做到了极致，也是促使这个一代人醒来。你再不醒来，那结局是什么呢？你想想看，那你这个你自由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查理克克的事情就是说，你再退让啊，你看你父母退让了，我就不管这个孩子教育孩子的权利，我就没有了，我剥夺了他，我就退让了。哎，但是你自由发言都要剥夺你，哎，他把他唤醒了这一代人啊，就是这个啊，所以呢，这个啊，我们可以继续反思。那么呢，我们可以来再来思想一个问题，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说查理克克暴露出这个传统教会的一些弱点，对吧？啊，比如说这个政教分离的误解啊。啊，私人化啊，但是还有这个醒不出来啊，道不能成肉身了。这个他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初代教会不是这样的啊。你看那个初代教会啊，就是说他是这个信仰是从一个农村里面啊，少数几个农村里面的人啊。就是耶稣的几个门徒吧，12个门徒，他们在当时的这个罗马希腊文化主导的社会里面，他们传福音，他们成为什么搅乱天下的人？这几个从农村出来的，这个不是很开发的，进到那个当时罗马希腊的文化的那个。心脏啊，那些大城市啊，成为搅乱天下的人，他们的对影响力多大？那么反思一下，而现今的教会经过2000年，各方面的力量都是，就是无数倍的增加，为什么反而对这个世界失去影响力呢？他们就是说，这个根源在什么？信仰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就是其实我们的信仰的这个本质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初代教会就是一个证明，对吧？那么我们失去了什么？根源是什么？或者说相对初代教会啊，我们的这个为什么会现代教会变成这样子？它的根源是什么？大家可以思想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就是让我们能够进一步更好的能够。就是来回应啊，来回应。那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诊断一些病灶啊，就是你的这个疾病啊，有些什么症状啊？那么呢，就是说，哎，下一步我们要找到这个根啊，它的根源啊。那么呢，我们才可以对症下药，就可以来治疗这个病。这个，所以我们第二步我们就是找根源啊，为什么会？导致这个初代教会跟这个现代教会这么大的差距啊，它的差别是什么？跟初代教会相比，我们的缺在哪里啊？为什么初代教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啊？为什么现代教会反而这个日益萎缩，造成这种情况啊？就是对，我们可以继续来思想一下这个问题，都要继续。有没有想过啊？这个想到这一个层次的人可能就不是很多了啊。我来继续讲一讲啊。这个刚才是牧师呢，他列了5条，他这5条中间呢有4条是属于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查理·柯克啊，他一人的殉道可以唤醒一代人觉醒。但是他中间有一条呢，是其实属于这个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回到就是这个用这个天国降临的福音啊，弱化为这一个死后上天堂的福音啊，或者是基督做完啊，把它弱化为个人得救啊，他用的这个弱化这个2个字是非常好的啊。因为这个死后上天堂和个人得救并不是一个对立的，他其实他也是这个福音的一部分啊，救恩的一部分啊，只是呢，它不是全部 而且甚至它不是最核心的，所以他把它用才用弱化啊，就是这个这是用的很好，就是不用啊，这个是它的这个根源，这个可以解释，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初代教会和现代这个教会的区别啊？你看初代教会是讲天国的福音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就他是传讲这个天国降临啊，那么呢，这个现代教会呢，他就是讲死后上天堂啊，所以叫或者个人得救啊，或者叫一个个人灵魂得救啊，那么呢，如果是这个死后上天堂，那么呢，他对于今生怎么生活，他就说不确定啊，当然你可以很金钱，那是也是你个人私人的事情。啊，但是你可以不进钱，我不进钱又怎么样？我不进钱我就不得救了吗？所以他的问题在这里啊，只要你是把它变成一个私人的事情，就是两可的事情，那绝大部分的人他肯定会选择，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嘛，他肯定就选择就是他就失去见证了嘛，对吧？如果只是死后上天堂啊，他就对这个你怎么活并没有交代。当然你可以很进钱，但是大部分人我不进钱啊，那你怎么样呢？所以他这个就是他是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实际的效果他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想，这个是对的。啊，当这个天国降临的福音被这个死后上天堂这个的福音这个取代了的话，那就会出现这个信仰私人化的问题都可能出现。啊，所以这个康德，那特别是在这个近代这个现代化，它一个更深的原因导致这个信仰私人化，它是什么呢？就是牛顿世界观的形成啊，它是科学革命啊，首先从这个日心说开始啊，这个伽利略，然后到牛顿，它形成了一个这个牛顿的世界观啊。牛顿的世界观呢，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变道的武器啊，副驾的武器啊，就证明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啊。你看这个世界多么精致，像一个手表啊，非常的精致。啊，这个行星的运转呢、啊，像一个精密的仪器手表啊，它就是形成了这个牛顿的世界观。这个牛顿的世界观呢，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的神迹奇事怎么理解？啊，神好，再进一步，当这个神迹奇事不好理解了，那么呢，就是说进一步就是说神怎么插手这个世界和这个的事物啊？这个客观的事物神怎么插手啊？那么就涉及到祷告啊，他神怎么改变啊？这样子就步步退让，就祷告不改变事情啊现状啊，祷告只改变你的内心，所以他就这些想法就渐渐的把人引向什么呢？就是私人内在世界去了，客观的东西就不能影响了，因为客观的事物是由牛顿力学啊精确的设定的。神不会时时刻刻打断他的这个定律的，神是一个定律是神创造的，神怎么不停的打断他呢？这个不太合理，对吧？神每做一件事就要打断他的定律，这个不太合理，这个叫做缝隙中的神，就是神只能解释你用牛顿力学解释不了的问题啊，你神在这里，但牛顿力学的解释力越来越大的时候，神就没位置了，这也是导致这个。啊，这个信仰私人化的一个根源啊，就是牛顿力学啊，这个证信。然后呢，到了这个20世纪呢，量子力学啊，相对论啊，很多就是说把这个牛顿力学推翻了。但是呢，这个新的这个按照圣经的来解释又没出来啊，比如说量子力学100年了。啊，世界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个科学家对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个实在是到底是什么呢，还都是不同的 每一个意见都不一样，所以它也没起到什么作用，所以还是那个牛顿的那个世界观还在起作用，那是非常可惜。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教会没跟上这个世界的步伐，没有把这个圣经的世界观啊 update， 就是随着这个一些挑战的出来，没有 update。啊，这个世界就是随着科技啊的发展，它对信仰形成很多挑战，但是呢，这个基督徒没有察觉需要来回应啊，这个世界的世界观，世界后来就形成了，经过几百年，世界形成了世俗的三观，但是呢，教会没有足够的回应这个世俗的三观，还是停留在以前啊，这个也造成了这个。啊，这些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就是要讲的就是什么呢？这个天国降临的福音啊，弱化为这个死后上天堂的这个福音，这个导回答是对的，这个回答是对的。但是呢，如果要进一步的思想呢，就是说，如果再继续问天国降临是什么意思？你可以把天国降临给一个定义吗？你就会发现呢，这个你没办法，你几乎没有办法，就是给出一个简单的定义出来，因为天国降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问题，它是对的，耶稣讲的就是天国降临的福音，但是这个天国降临的福音呢？就连耶稣当时的犹太人都非常不容易理解，所以就是他的门徒也没有真正理解，你知道吗？犹太人当时都把他理解为一个政治的国度，就是弥赛亚率领这个六大人，就是把这个以色列解放出来啊，打败罗马军队，他就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国度。但是耶稣他用各种的比喻传讲天国降临的福音，连犹太人都很能理解。那么经过2000年，现代的基督徒他能够理解天国降临到底是什么意思吗？啊，我举个比喻，比如说这个天国降临的那个领土到底是什么？你能够解释吗？这我只举一个例子给你，就是说这个答案是对的，天国降临的福音被弱化为这个死后上天堂的福音。啊，是造成这个现代教会成为各种软弱的根源，这个答案是对的。但是呢，要进一步的理解什么叫做天国降临，你会发现你很难回答。所以呢，我们要寻找比这个天国降临的这个福音啊，被弱化为死后上天的福音要更加简单一些，就是小一些那个问题，就是要更加容易理解一些。啊的这个根源啊，就比较能够撼动啊，因为你找到了根源，你对这个根源也说不清，那你很难给出处方来的。你说恢复天国降临的福音，那么别人问这个领土到底是什么天国降临，哎，你会很难回答。那么呢，这个我在这里提出来啊，就是它的这个根源啊，这可以。有两个，就是说它是个人得救跟教会建造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或者另外一方面说呢，就是救恩跟新约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就是说就强调了救恩，但是它跟新约是什么关系？那么呢，你发现新教呢，就是说他对这个个人救恩抓得特别紧，特殊的强调，但是呢，他对新约的理解就很肤浅，很随便。那表现在哪里呢？就是说，新约圣餐是几纪念新约的吧，对吧？而这个个人救恩，就是说，你看这个讲坛里面，他讲这个个人救恩，他的教导 99% 的教导个人救恩，但是新约很少教导啊，对于这个新约了解很少。所以呢，他对旧恩和新约的关系没有处理好，那么就直接导致什么呢？导致个人得救跟教会建造的关系就是没处理好。个人得救跟教会建造的关系，我刚才讲过， 就是他是一个活石，怎么建造成灵根灵宫？就不能就是制造活石的，产生活石。但是降伏建造是要建造成为灵宫。那么呢，他有一个误解，以为这个只有产生了大量的活石，他就自然会成为许多的灵宫。但是我可以说这个是错误的。这也是解释了新教为什么那么多宗派，而且它不停的在分裂。因为你没有一个原则来就是说回应这个活石怎么来建造成灵宫，那不就是每个人都自由嘛，自己发挥嘛，结果建造的都是巴比塔。非常可惜，我到了要快退休的年龄我才警醒到这个问题。你忙了一辈子是不是在建造自己的巴比塔？你真的是在建造神的安息之所吗？这个是非常值得反省。如果你没有反省，你很可能有这个问题。如果你反省的话，你很也有可能脱离这个问题，改正这个问题。这个是这样子啊，因为活石不，你只会制造活石，但是活石怎么样成为灵宫？你怎么回答？所以他对于个人得救跟教会建造的关系没处理好。那么他更加本质的就是什么？旧恩跟新约它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也不清楚。所以呢，这个新教里面有一个宗派是非常重视新约的，是重视约的啊，它叫做圣约神学啊，它有一个宗派，它产生了一个宗派啊，就是说几百年都研究这个约，非常看重这个约，但是非常可惜，他还是没有搞清楚啊，这个旧恩跟新约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大部分人呢是用旧恩，就是说包含这个新约啊，取代新约，甚至那么呢，也有少部分人反过来用新约啊去取代这个旧恩啊，或者包含这个旧恩。到底这个旧恩和新约是一个什么关系？到今天也还是不清楚。这个就大量的影，这个就极大的影响了这个造成了这个信仰呢，就是说，它存在这个弱点，这些弱点都可以从这两个问题里面反映出来啊。这个问题呢，就比这个天国降临的福音要具体一些，要小一些，就是要容易理解一些，它的范围要小很多。所以呢，这就是回到我们啊，这个建造这个希伯伦的教会啊，这个要建造在把教会建造在。要教会要成为神的国，神的家，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以基督耶稣为房角石啊。这个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就是这个新约，就是这个新约，新约才是建造教会的蓝图，才是建造教会的根基。所以呢，这一个它比那个天国降临，它更是一致的啊，这个。天国降临，它不仅带效旧恩，它也带效这个新约啊，这个是对的啊。但是呢，这个天国降临是一个更好的，但是是正确的一个真理啊。所以这个所以你把它就是说缩小到教会建造和新约的这个真理的里面来，那么呢，它一样的可以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好，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已经过了，那么我就停在这里，把时间交给孙师母。
好，我们有一点时间来等候啊，等候看看有什么。从另外一个角度的等候带来的一个角度可以来分享啊。 把麦交给大家，在等候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来分享的，好不好？
好，我那个回应几句啊。
嗯。
刚才听到牧者和那个弟兄姐妹分享啊，就这个查理这个事情啊，我听有的牧者说他是初代教会的斯提凡啊，为主殉道啊。我们大家都，我想大部分的教会和弟兄姐妹都认定他为主殉道啊。年轻的一代兴起了很多的，就是当今这个在这个唤醒一些教会和一些基督徒，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另外呢，我在前些日也有一个这样的领受，就是神借着911啊，是对全球啊，对美国啊，也是对基督徒讲话。今天也是这用这样的一个事件，一个这样的一个殉道的年轻人，也来对我们讲话啊。就像我们想到啊，这个我们信主了是要付上代价的啊，因为主耶稣他付上了代价啊。那我们今天信主是要舍己，要成为一粒麦子，要死，要付上代价。但是我们现在就像教会最近讲的，我们是在一个太安逸太那个舒适的环境，我想他们这也不是每个教会的问题，个人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范围里啊。那我们今天怎么来回应？那呢，就是我这五天的这个超越，在我们营地，在我们教会营地，我们教会参加了很多人，特别有了都是看到有年轻人参加啊，我又结了这么多年轻人，他们的分享，他们的为主这样的付出摆上，他是带出行动的，他们很快就要去实地宣教的。我想他们宣教回来以后，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眼光和他的生活和他的心思意念，他要被改变的。所以说从超越这几天他们的培训当中，真的我看到神兴起了一波人，大陆的群体在走这条十字架跟随主的路，把我们所宣告的口号成为了我们的细心的行动，这个确实很感人。昨天因为我要还要送几个到大机场啊，看到他们正好是4点钟结束，每一位啊，从大到小啊，每一位真的被
点燃起来，那种热情，那种他们那种带着这种能力，是五天是不容易的啊，很辛苦的啊，很多都是请假的啊，所以我通过这一点看到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啊，我们教会在其中啊，我们教会所带领的这种信息啊，天国的福音啊，这个是非常感谢神。好，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还有吗？
好，我回应刘爸的。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呢，就是我们没有读，就是罗马书的这个六章啊，十二节和十三节啊，这个现在可以读一下啊，就是这个回应刘牧师所分享的啊，罗马书六章十二节十三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啊。这里面啊，前面是两个不要啊，就是不要用罪啊，不要让罪来做王啊，后面就是要把自己献给神啊，要把自己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查理·克克，他就是活出了这样的一个榜样啊。他的这个墓志铭啊，就是最后的遗言，就是信仰的勇气啊。这个信仰的勇气从哪里来呢？啊，就是因为他把他自己当作一个活祭啊，献给神了啊。当我们在活在世上的时候，把自己当作一个活祭献给神，为神来使用，做神要我们做的事，那么当死临到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燔祭，就是一个殉道啊。你看查理·科克啊，他是生活的在生的时候是一个活祭，当这个射向他的子弹临到他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什么燔祭，就是一个殉道啊。那么呢，他这个就是做到了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榜样呢，就是在这里他真正落实了，把自己啊当作一个活祭啊献给神。而这一个就是说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啊，他其实就是进到这个新约的一个入门啊，就是说进到新约里面，实际上就是进到这个约里面啊。耶稣他已经把自己献上啊，他就是当作了一个最美的祭物啊，他救赎了我们。其实他要每一个进到他的血约里面的人，都是也把自己献上啊，献给他，为他而活啊，一个活在新约里面的人。而这个新约才是跟这个门徒啊，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做门徒呢，就是不仅要领受这个救恩，而且要进到跟耶稣的这个血约的里面啊。所以呢，我们做门徒是在血约里面做门徒，这个大使命其实是一个约的条款，就是这个血约的条款。所以呢，门徒训练跟这个约密不可分。所以我们过去呢门徒训练啊的这个弱点呢，就在于没有强调这个门训是建立在这个约的基础上，是进入到跟耶稣这个约的关系里面啊。那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个参军啊，你看参军的他第一天，他就是他参军的第一天，他就是要把自己的这个主权交上来，要绝对的束缚这个军队的这个纪律啊，他才可以把他训练成为正规军。那么门训呢，其实他是就进到这个约里面，要把自己献给基督，让圣灵来掌管，那你就可以被训练成为耶稣的门徒。但是呢，我们没有强调这个约，我们就做门徒门训，结果呢，做来做去呢，就是不是真正的那个这个效果就是不理想嘛。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好，我就回应这一点。
好，那我们来祷告吧，好不好？我们来祷告。哦，对，求神，可能40天要到3号吧，40天的禁食啊，到3号。嗯，看看大家在这40天的禁食，嗯， 有什么想要做的，大家可以去做啊。我们是做了一个，叫什么祭司的什么赎罪日，对，40天的结束，做了一个赎罪日。大家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自己做，自己去找材料可以去做啊，40天有个圆满的结束，好吧。好，那我们来啊，在这来放眼祷告。因为这个赎罪日其实很重要，它可以进到跟犹太人一起进入新的一个5786年新的循环的里面去啊，就是继续的来蒙恩，求神来怜悯、啊、
最后一天，
今天是最后一天吗？是3号还是2号？明天，明天的 OK 好，好，我们一起来方言祷告，好吧？哈利路亚，把这一切都交给神啊！哈利路亚！哦，10月2号 ，OK， 好。啦啦啦，去啦！
好
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哈利路亚，是的，主耶稣，为着今天的晨祷献上感恩。主啊，我相信查理克克他是一个新皮带，他就可以盛装新酒，就像耶稣在圣殿里面，他就是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一个启示啊。隐儿，旧约是隐儿，新约是实体，这个实体就是一个新的来到了这个旧皮带的里面，以至于跟法利赛人文士都没有办法因为是旧的，没有办法盛装新酒。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主啊，首先就是要胜过冒犯，我相信查理不是很容易被冒犯，我们这个冒犯就进到了一个权势的下面，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行出来。主啊，为着这些一切的模式都献上感，都认罪悔改，求主饶恕赦免。主啊，也来继续来祝福最后的这两天的这个40天的禁食吧。啊，求哦，今天就已经，明天结束。主啊，祝福每一位参与在这40天里面的，求你来掌权。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但是我相信神，你该做的我相信都做了。只要那些渴慕和追求的愿意委身在这里面，我相信神，你所做的一定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尽管没有很多的分享，或者没有什么组织在一起的祷告，但是神啊，我相信你所做的一切都献上感恩。主啊，求你来预备将教会能盛装新酒，就是这个复兴，没有更新和改变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很多，但是我们一样都落实不了。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光说的和我们所做的都对齐。主啊，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麦将的
主。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啊，今天早上借助我们的分享，借助我们的神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主啊，查理·赫克他的这个榜样，主啊，他的信仰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主啊，是他把自己当成一个活祭献给神，把他的肢体啊当成义的器具献给神，一生来为主而活。他的这个信仰的勇气是从这里来，主啊，借助他的这个啊把自己献给神，主啊，他进到这个新约的里面，哦，主啊，他从基督的那个血约里面来吸取能力，哈利路亚，活出这个见证啊！感谢赞美主，今天主啊，也是我们每一个主啊，神的儿女都要来反思的，主啊，我们借助水礼，我们啊已经死去了，主啊，我们就是要来归给我们的这个新的人，主啊，但是这个水礼本身并不表示跟这个跟基督的结合的这个的新约的结合并不自动的，是吧？我们是要借助这个圣餐啊，进到跟耶稣的这一个这个血约的里面，哈利路亚。哦，主啊，我们要通过把自己献给神，主啊，来进到这个跟耶稣的这个血约的关系的里面。哦，主啊，感谢主，我们要来啊，也是查理·赫克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使我们能够像查理·赫克一样，能够成为一个活在新约中的一个信徒，不只是一个得救的信徒，而且是一个活在新约里面的信徒。阿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好，我们一起来主祷主祷文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
你
的名为圣，愿你
的
国降临，
愿
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我们的债，不叫我们历经试探，若我们脱离羞辱，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但愿耶和华
赐福于我们，
愿耶和华赐
脸
光照我们，赐
恩
给我们，愿耶和华向我们怜悯，赐我们平安。祝福，有个美好祝福。
祝福，
下了。
拜拜。